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其实很多的版权官司，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说要保护创作者，而是要赚取商业利益，要把垄断的东西拿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版权它真的是保护创作者的一个盾牌吗？还是说它其实是商业的一把利刃？
好莱坞或者说美国电影这种世界流行文化当中的绝对主流、绝对话语权导向的存在，它仍然拥有着重塑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话语权。今天的节目呢，起源于一部电影，也起源于我与袁总的一次套娃式的对话。起因是我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前往袁总的微信向他进行推荐。我跟他说我看了一部电影，你要不要看一看，它是关于俄罗斯方块的。袁总说好呀，什么电影？我说俄罗斯方块。袁总说我问你这个电影叫什么，我说这个电影它就叫做俄罗斯方块。
书名号，
对，
俄罗斯，
我还特地打了书名号 Tetris， 它就叫这个。因为你很难想象有一部电影它就叫做俄罗斯方块，讲的是俄罗斯方块的故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这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电影以及它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记得我跟龙总发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个电影也太荒唐了。就是 again， 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我跟龙总的电影取向在 90% 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然后这部电影也没有例外。就是一部龙总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但是呢，虽然这部电影的风格它可能不是我的菜，但我觉得它背后的这个故事和它的选题非常有趣，因为它讲的就是关于俄罗斯方块这一个风靡全球，但是一开始是由苏联人发明的游戏是如何从苏联走向世界，然后其中涉及的一系列版权大战。就是这个真的很精彩。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去补了一下功课，看一下它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哇，比电影中拍的还要百转千回，跌宕起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会听到以下这些内容。首先当然是要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关于俄罗斯方块的版权大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梳理完之后，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发散，就是关于这部电影的看完这个故事之后的一个感想吧。主要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关于版权这个问题，就说版权它到底是正义的吗？就是它是对于创作者的一种保护呢，还是说商业巨头们的一种手腕而已？然后另外一点也是我看完电影为什么觉得它特别荒唐的，就是这里面所输送的这种意识形态真的非常的冷战，就里面对于苏联然后对于克格勃的这个刻画非常的搞笑，让我觉得2023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刻画。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就这个来稍微的展开一下。
好，那当然就一切都要从这个故事开始，就像刚刚袁总说的那个样子，这个故事远比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精彩，因为电影它篇幅毕竟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去刻画一个跨度非常长势力角逐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觉到眩晕，感觉到天哪，这究竟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么多的公司。
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倍速这个时候，因为会有很多的人名啊，然后很晕，
很容易迷失自我。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尽量以一个比较有趣的让大家听得开心的方式来讲述它。
好的，那我们就从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本身的诞生开始说起吧。
那俄罗斯方块的故事呢，一切都起源于一个苏联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创造发明了俄罗斯方块的人。阿列克谢呢，他是1956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出生在当时的苏联来讲比较特殊，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一位电影新闻记者，会经常带他去参加一些莫斯科电影节展啊，给他展示一些来自苏联以外的文化的这么一位女性。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对当时苏联的主流政党持有意见者的这么一个存在。阿列克谢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呢，他其实打引号是接受了比较西化的教育成长的，他很聪明，他后来考上了莫斯科的航空学院应用数学硕士，毕业了之后呢就前往苏联的科学院计算中心当一个研究员。在那个年代他是可以接触到苏联范围以内最先进的电脑技术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 AI 技术等等，那他的工作重心就是在语音识别软件的 AI 部分。那这个听上去就非常的现代，
好潮啊。
对，
嗯，
他的技能点点的非常的精准，他所研发的领域呢也是当时苏联克格勃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功能，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去窃听一些大众的电话呀、通话信息啊等等。所以呢阿列克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给他带来的是一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每天早上10点钟去计算中心打卡上班，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工作到深夜，但是这个工作到深夜呢基本上到了晚上之后他就开始摸鱼，因为他们的电脑那个时候是很大的，是不便携的，所以他必须要待在办公室里面才能继续使用工作电脑去处理一些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写点代码呀，或者像他另外一个同事那样晚上在办公室里面玩吃豆人啊 Pac-Man 啊，都是一些自由的摸鱼时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因为他本身很喜欢游戏，所以他就在1984年的一个夜晚创造发明出了后面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方块AKA Tetris。
Tetris 就是这个，它不是俄罗斯语，它其实是两个词合成的。 Tetris 的前缀是来自于希腊语 Tetra 数字四的意思，然后后面的后缀呢是来自于 Tennis 也就是网球，这个就纯属是阿列克谢的这个私货，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打网球，然后就把这个名字给合成了。这个游戏的灵感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益智桌游叫做五格骨牌，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就是俄罗斯方块它是四个方块组成的各种不同图案嘛，那五格骨牌其实是五格图案，然后有大概12个形状，然后你要用这12个形状呢填充成一个长方形，在这个基础之上阿列克谢就把它简化了变成了4个图案。理论上它是一个非常简单上手，不需要什么文字的介绍，然后也可以说是一种无限游戏，你可以无限的去玩它，
对，
你可以无限的消消乐，对吧，就是这个游戏本身的机制就自带一种成瘾性，而且是跨越了很多文化语言边界的这么一个适合所有人玩的游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俄罗斯方块能够风靡全世界，哪怕你不是一个什么游戏玩家，你肯定也玩过俄罗斯方块。阿列克谢发明这个游戏之后，一开始他是只能在自己办公室那个电脑，也就是 Electronica 60电脑，然后这个电脑虽然在苏联是很先进，但是对于全世界的电脑来说它已经落后了10年，所以是个比较落后的一个机器。然后他的两位同事也是他的朋友就帮助他把这个游戏搬运到了 IBM 的 PC 端，就是电脑端上面去，并且进行拷贝分发给了感兴趣的人。等于说这个游戏是1984年发明的嘛，然后2年之内就已经就是红遍了苏联的就是各个角落，这种感觉大家都非常喜欢玩这款游戏，而且经常是用它来摸鱼。
对，而且他们拷贝的那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用的 3.5 英寸盘，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哇，时代的眼泪。
没错，
不知道听我们播客的朋友有多少人知道 3.5 英寸盘。
它在苏联范围内大流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它就逐渐的走向了西方，因为在苏联和西方世界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叫做匈牙利。匈牙利呢，它虽然当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更早的接受了这种西方的运动的冲击，所以他们整个的贸易体制是比较自由的。有一个匈牙利商人，这个人的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他叫做罗伯特·斯坦因，他运行着一个叫做仙女座软件的游戏公司。 公司将会成为我们接下来故事的非常重要的主角之一。斯坦因他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从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发掘一些游戏，并且将它经销转手到西方世界去卖，等于说它是一个中转商的概念。那它的主要的大本营是在英国嘛，所以它会定期的去匈牙利计算机中心寻找一些新的游戏。那这一天呢，它就在匈牙利发现了从苏联流出来的俄罗斯方块，他迅速地意识到说这个游戏是一个很好的商机，所以他就通过那个年代唯一可以使用的商业谈判方法传真，发了传真给阿列克谢，向他提出了一个报价，说你感不感兴趣，我想要购买你的这款游戏的发行权。那么对于阿列克谢来说呢，收到这个传真他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游戏的发明者，肯定是很希望看到自己的游戏流行并且有人愿意购买，他有商业价值嘛。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谨慎，因为在这个时候的苏联，他的游戏不一定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害怕自己没有这个对于游戏进行报价的权利，他就用一些很模糊的词语进行了回复。他的原话说，我们很感兴趣，希望能够达成协议。那这一句话呢，在阿列克谢的语境下看上去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再继续商量沟通的前提，但是对于思想比较西方化比较直径的斯坦因来看呢，这就是一个阿列克谢给他的口头承诺。
哦，对，就斯坦因其实在我这里看来他也挺鸡贼的，你说他是无心之失也好，还是说有意为之也好，反正他就认为自己拿到了这个俄罗斯方块的发行权，所以他就兴高采烈的去英国找买家去了。
对，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事情反正阿列克谢大概率会同意，所以我就先推进下一步吧，没有问题的这种想法。
啊，对对对，就很伤人嘛，那种先斩后奏。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斯坦因他就去了他大本营英国，找到了英国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行商 Microsoft 镜软件，但我们就继续使用它的英文称呼好了。它是一个麦克斯韦集团旗下的软件发行公司。那麦克斯韦集团呢，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媒体巨鳄，所以 Microsoft 是一个非常有背景的公司。那么斯坦因跟 Microsoft 以及麦克斯韦集团旗下的北美发行商 Spectrum Holobyte 这两家公司呢，同时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说，将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电脑及主机的发行权分别卖给他们，那他们可以 cover 到的范围呢，就是欧洲、北美和英国。
对，我觉得这里其实要提到一下，就是关于游戏版权，之所以这个俄罗斯方块版权大战这么复杂，一个原因是在于游戏版权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终端版权的，就是你买了这个游戏版权之后，它其实会分为不同的子项目，跟它的终端有关。大概是当时说话是有四种，第一种的话就是 PC， 也就是电脑，那这个就我们像刚才提到说 IBM 的电脑啊这类，后来的苹果都是 PC 端嘛。然后 PC 端之后的话是一个街机，也就是你知道游戏厅，小时候大家去游戏厅玩的那种大部头的。然后后来再发展呢，就是从街机这种公共场合使用的游戏终端到了家里面，就是家用游戏机，也称作是主机，就任天堂的像是那种红白机啊，或者是微软的 Xbox， 然后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索尼 PS PlayStation， 这些都属于家用的主机。然后再后来，也就是俄罗斯方块版权大战到后期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掌机，也就是 Game Boy，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个非常流行的游戏终端。所以在说这个游戏版权它在这个进行授权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授权的是 PC， 有时候是街机，有时候是主机，然后呢不同的或者是发行商他们想要掌握不同的这个终端版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背景知识。
没错，非常详细的介绍。所以说到刚刚斯坦因向麦克斯韦集团旗下那两家公司卖出的是什么呢，就是 PC 和主机的版权。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斯坦因手上仍然是没有任何签署落地的协议的，所以他这边已经快签约了，那边肯定要继续向阿列克谢施压，推进整个的签约环境嘛。但这个时候呢，就像阿列克谢 预计的这个样子，就有机构开始介入到谈判当中了。当时苏联科学院内部有一个发行和授权团队，那这个团队呢接手了与斯坦因的谈判，并且跟他说，我们现在只能同意授权你 IBM PC 版本的发行权。那斯坦因就意识到说跟苏联人谈判是一个必须要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他就同意一步一步来，但是这个谈判始终都没有一个非常建设性的进步。那么到了1987年的6月份，斯坦因已经正式跟刚刚说的 Mirosoft 和 Spectrum Holobyte 两家公司签约了，但他这边仍然没有拿到苏联的签字。
对，就等于说是空手套白狼嘛，有点像是，就他其实手上没有俄罗斯方块版权，但是他已经把这个东西签了合同，所谓的卖给了英国和美国的这个发行商，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给到了斯坦因这边，他必须得要赶紧的把这个跟苏联的合同给落实下去嘛。
是的，而且另外非常重要的呢，是因为80年代的游戏市场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市场，所有的游戏公司在接触到了俄罗斯方块之后，都迅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一定会大卖大爆的游戏，所以大家的动作都非常快。也就是从1987年6月份签约之后，到了1988年的1月份 ，Mirosoft 和 Spectrum Holobyte
就半年时间，
对，他们都已经开始发售这个游戏了。那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有多红呢？88年的1月29号 ，Spectrum Holobyte 以$34.95在北美地区发售了俄罗斯方块，首年就卖出了10万份，并且好评如潮。好评如潮到什么地步，以至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纸里面都有记者开始写一些文章，说这是一个由邪恶帝国策划的游戏，目的是为了降低美国工人生产力的阴谋，说这款游戏毫无疑问是一个令人上瘾的游戏。你可以想见到现在很多美国人关于抖音 TikTok 也是这样评价的，就是说明这种时代是在重复自己。
对对，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人对于俄罗斯方块的这种带有意识形态政治色彩的评价，就非常像现在对于抖音的这种态度，让你觉得哇，时代也没有进步多少嘛，这种感觉。而且我补充一个小插曲，就是美国这个发行商 Spectrum Holobyte 他是故意的把俄罗斯方块的俄罗斯或者说苏联性给放大了的，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卖点，所以他等于说把这个游戏进行了包装，还会给他加上什么那个莫斯科广场的背景呀，就是一些特别 stereotypical 的苏联元素。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就是说当时这个游戏特别的火嘛，然后呢Spectrum Holobyte 这个公司，它甚至非常聪明的，它发明了一个叫做老板键的，就这个键就是我们现在电脑上左上角那个退出键，你只要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点一下那个，就马上会弹出来正常编程的一个黑色的界面，等于说就是非常适合打工人。如果你在上班摸鱼的时候玩这个，突然老板出现，你就可以嘣点一下那个键，然后呢就好像是自己在工作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笑，就是打工魂和这种摸鱼魂真的是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
对， Spectrum Holobyte 发行游戏的1988年1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它还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是我们接下来非常重头的一个苏联机构的出场，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 ALORG， 它的翻译叫做电子技术机构。这个机构是设立在苏联外贸部门下面，为了进口计算机技术而成立的，是专门面向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个机构。那 ALORG 呢，非常意外地发现了俄罗斯方块的发行权正在西方世界售卖。他们意外发现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总的来讲，他们也没想到突然之间一个苏联人喜欢玩的游戏在西方世界值这么高的商业价值，所以 ALORG 迅速介入接手了整个谈判，并且跟斯坦因取得了联系，指控斯坦因是在非法销售他并没有获得授权的游戏。而且这个指控其实也是对的吗？
对的啊，斯坦因的确是没有。
是的，他们要求斯坦因立刻前往苏联进行谈判，那么斯坦因去了，两方的会面呢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因为这个时候 ALORG 已经对斯坦因抱持着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态度了。他们的谈判呢磕磕绊绊的，在4个月之后终于取得了进展。 ALORG 呢与斯坦因签了合同，那在这个合同里面呢，他们指明了斯坦因获得的授权是 PC 授权以及移植到不同计算机类型的权利。 那这一个条款是为接下来的很多纷争埋下了伏笔的，因为不同类型计算机在斯坦因这里就包括了家用游戏机，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机，但是在 Alloc 方面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可能性。那他们以一个没有公开的预付款加游戏版税的这样一个金额达成了协议之后呢，斯坦因决定先把这个合同签了，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推进后面他还没有获得的街机和掌机的授权。
然后我就接着你这个讲，因为刚才龙总也提到说1988年的1月发生了很多大事情嘛，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是发生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展会上面，这个男人会成为我们之后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俄罗斯方块电影的主角，他的名字叫亨克罗杰斯。那亨克罗杰斯呢，他本来是个荷兰人，但他其实是在美国长大的，完了又去夏威夷读了大学，并且在夏威夷呢认识了他后来的太太，是一位日本女子。毕业之后呢，他就跟着他的太太一块儿搬到了东京，在那里展开了新生活。因为他是学编程的嘛，然后也是对游戏感兴趣，所以他在日本也有自己的公司，叫做防弹软件。
对，也很潮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也很潮。
对，
就他真的就是 literally 就是 bulletproof software。然后这个公司做的事情也是跟游戏发行相关的，然后亨克罗杰斯他自己也有发明一些小的围棋游戏，当然这个就是不赘述了。总而言之，亨克罗杰斯在1988年1月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了这个展会，在展会上面他就发现了好多人都在围着一个游戏在排队呀，于是呢他就过去凑热闹。当然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就是俄罗斯方块嘛，然后呢他玩了一把之后觉得不过瘾，他又排队，他整整排了5次，就等于说不停的排队去玩，排队去玩。然后玩完之后他说，我现在满脑子里做梦都是这个方块，就是我梦到了俄罗斯方块从天上掉下来，就说明这个游戏非常的上瘾。然后呢他就从中也嗅到了商机，他就知道说 OK 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寻找的游戏，于是他就马上联系到 Spectrum Holobyte， 并且跟他们签订了日本全平台发行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的意向书，就还不是说真正的合约。在签合约之前呢，他发现哎，有一个大乌龙，这个乌龙就是说其实日本和北美的这个街机和主机的发行权已经被 Spectrum Holobyte 的上家，也就是英国的 Mirrorsoft 给卖掉了。然后 Mirrorsoft 呢，因为它就直接是麦克斯韦这个集团的子公司嘛，所以更加接近这个上游，所以它的权力就相对更大一些，所以它就有权力直接的把这个日本的发行权卖给了雅达利。雅达利熟悉游戏界的朋友可能知道，他是任天堂的死对头了，他们就一直有一些你知道
beef
爱恨情仇，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反正就把它卖给了雅达利，然后雅达利呢是准备用他的子公司 Tangen 来进行游戏发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亨克其实只剩下是有这个 PC 也就是电脑的发行权，但是亨克不愿意啊，他非常想要就是有个全平台发行，所以呢他就死巴拉的去找到了雅达利，然后并且在停车场里面就是蹲守，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见到了雅达利的负责人，就是强烈的要求想要买到全平台的发行。
而且亨克他是啥吧，他真的很牛，但是去了雅达利的加州总部，完了之后在人家的停车场外面扎了帐篷蹲守，当时雅达利的总裁中岛秀就一直蹲一直蹲，然后最后真的还给他蹲到了，他就跟中岛秀去吃饭去了。
反正亨克是个挺绝的一个人，对。那反正在他的这个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下呢，雅达利也有点松口了，但是雅达利说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日本的这个街机的发行权我已经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SEGA 世家。 SEGA 也是日本一个比较大的游戏发行商。听到这里大家已经可能晕了，但总而言之就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授权再授权的套娃过程，然后每一个下游的人都不知道上游到底卖给了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的获得这个权利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很混乱吧。 等于说到了这个阶段，亨克呢他唯一能够买的就是主机的发行权，并且他也决定说 OK 我就下成本下死本，他要多花了$300,000确保了主机的这个发行权，然后他也正式的成功的把它给发行了。发行完了之后呢，其实销量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好，也就只卖出了40,000份，跟他的预期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所以他就决定去找任天堂。
嗯，
好，这个时候任天堂就出场了，我们的游戏大拿，对吧？亨克他直接找到了任天堂的老总，当时的社长山内普。这个前情也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反正他跟山内普是有一些私交的，我们就不赘述了。那山内普拿到了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之后呢，就给了他的游戏设计师，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宫本老贼，
宫本茂。
宫本茂是创造出了马里奥还有塞尔达的人，所以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游戏设计师，也非常有眼光。那宫本茂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就立马说这个游戏一定可以大卖，我们一定要推它，就大力的推荐。所以任天堂就支持亨克发行了这个任天堂红白机卡带的俄罗斯方块，并且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直接卖出了200,000份。之前亨克自己卖是卖了40,000份，有了这个任天堂的靠山之后，直接翻了，我都不知道多少了，几十倍。对，然后这个游戏也就成为了任天堂最畅销的游戏。哦，我这里再插一嘴，就是俄罗斯方块是全世界最最畅销的游戏，这个记录一直到那个2000年之后，那个 Minecraft 我的世界之后才被打破。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通过刚刚亨克一系列的勇敢小狗不怕困难故事已经发现了，亨克罗杰斯这个人物身上是有一些很独特的品质的，比如说他勇往直前不怕困难，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并且眼光也非常好的人，他能够跟这些大的游戏公司的老板去进行谈判，而且是单枪匹马的找到他们，他同时也是一个敢于单车变摩托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是不敢 all in 去搏一个可能的机会嘛。所以亨克罗杰斯这个人呢，他的这些特质接下来会推动他走向我们故事的高潮。
对，我们还没有到的高潮，甚至这个节点可能是电影里面的前10分钟。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1988年的12月呢，亨克就在山内普的推荐之下见到了任天堂当时的美国总裁荒川石。荒川石就告诉亨克说，任天堂准备发行 Game Boy 掌机。 Game Boy 后来在世界上取得的影响成功以及对我们童年很多回忆的塑造，大家想必心中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 Game Boy 呢，他们出售的时候是会打包捆绑一款游戏，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俄罗斯方块， Game Boy 肯定会与超级马里奥去进行捆绑。但是呢，亨克看了 Game Boy 之后对荒川石说，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真实存在的 quote， 他说如果你想要把 Game Boy 卖给孩子们，那么你就与超级马里奥去进行捆绑，但如果你想把 Game Boy 卖给所有人，那么你应该去跟俄罗斯方块进行捆绑。荒川石呢被他说动了，所以他就希望亨克代表任天堂去进行推进俄罗斯方块的掌机版权。
哦，我插一下，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游戏跟主机或者说终端捆绑这个事情，马上会让我想到 Switch 跟 Zelda， 就是你会发现在游戏史上或者是这个商业史上吧，每一次有个大的重要的终端的发明和发行都离不开一个游戏的护航，就好像 Switch， 如果不是因为有 Zelda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 Switch。 我本人就是啊，我就是因为听说了 Zelda 非常好玩，所以才有了 Switch。 而且 Zelda 也是一个，这里说是旷野之息的这个 Switch 版本，这个 Zelda 它也是拓宽了市场。在这个之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哦，游戏就是喜欢玩游戏的 gamer 去玩的，但是 Zelda 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够上手的一个游戏。
是，所以现在我们当下索尼跟任天堂很多的斗争都是通过独家限定 PSP 或者是独家限定 Switch 来进行的，还是游戏本身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
没错没错。
对，那亨克呢他就决定帮任天堂这个大忙，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商机啊。所以他在回溯整个授权链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说整个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呢？斯坦因。那么 在这个时间点，斯坦因手上，大家还记得吗？他仍然是只有 PC 端以及他自己认为的主机端，他没有街机也没有掌机的版权。当亨克找到斯坦因想要寻求掌机版权的时候呢，同时 Microsoft 也在对掌机和街机版权进行问询。那斯坦因因为他还没有嘛，他只能含糊其辞呀。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下面呢，亨克同时也发现了说 Spectrum Holobyte 这个他最开始想要买版权的上游也在直接的和任天堂进行掌机的版权谈判。亨克意识到说这个版权问题现在是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他决定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判断，他要亲自前往莫斯科，直接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绕开这个斯坦因。那么同时呢， Microsoft 方面他们也听说了任天堂现在参与到了关于俄罗斯方块版权的竞争当中，所以 Microsoft 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麦克斯韦集团总部呢直接派出了他们的太子爷凯文麦克斯韦，希望由凯文出面前往莫斯科去进行谈判。那为什么让太子爷出马呢？是因为麦克斯韦家族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家族，他们本身就认识很多苏联的高层政要，有很强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希望凯文出马来从高层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时间来到了1989年2月份的时候呢，焦头烂额的斯坦因、勇往直前的亨克和这个其实有点搞不清状况的太子爷凯文三个人都来到了莫斯科。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关于俄罗斯方块版权斗争的大高潮要开始了。
对，就是三方混战，然后在这个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苏联方的人物，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别列科夫。别列科夫是 Alok 的负责人，大家还记得 Alok 吗？Alok 就是那个苏联电子技术机构，也就是后来介入了俄罗斯方块版权谈判的这么一个国家机构。别列科夫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谈判高手。他见到亨克的时候呢，先是好奇惊讶，然后呢顺便他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亨克是谁嘛，因为亨克就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就突然间出现在了那里，所以呢他可能也就是想说，哦，我就顺便了解一下吧，你算是个第三方，你的报价是多少。别列科夫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见的亨克的，但是对亨克来说这是他难得的机会，所以亨克第一件事就是想要表现诚意嘛，所以他就先掏出了自己在日本发行的那个俄罗斯方块的红白机版本的卡带。结果别列科夫大为震惊，说我们没有授权过主机的游戏啊，你怎么拿到这个东西，你这个骗子，你这个小偷，所以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亨克呢赶紧的解释说，哦，他其实是怎么样去被授权然后拿到这个发行的权利的。然后这个时候别列科夫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授权链已经的就是真的是乱成一麻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说第二天再来跟亨克好好谈一下，今天先散会。然后呢第二天正式会谈当中呢，亨克也非常的实诚，他就直接有点像是给别列科夫补了一个游戏版权商业课的感觉，开了个小灶。亨克就给他介绍了任天堂是什么呀，红白机是什么呀，然后以及整个世界的电子游戏商业版图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他还提出说他可以帮忙确认 Alok 跟斯坦因之间签署的这个合同。亨克他也比较熟悉这个东西嘛，他看了合同之后呢就发现说，其实当中关于 PC 就是电脑或者说计算机的这个定义是很模糊的。刚才龙总有简单提到过，但是反正 Alok 跟斯坦因最初的合同里面是说，斯坦因获得的是 PC 授权以及移植到不同类型计算机的权利，但是这个不同类型的计算机包不包括游戏主机就没有再定义了，因为那时候苏联也不知道游戏主机到底是什么。然后当他发现了这个模糊地带的时候呢，亨克就马上告诉别列科夫说，你们其实贱卖了你们的这个游戏版权，并且呢也提出了亨克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慷慨的一个报价。别列科夫当然是觉得，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他心里其实觉得，哦，我终于学到了。当然这是我的揣测，但反正肯定亨克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别列科夫就跟亨克说，那你就给我提一个正式的纸面的这个报价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还记得这个游戏真正的创始人就是发明者吗？阿列克谢。 亨克在第二天的这个会谈当中跟阿列克谢也相识了，并且因为亨克原来也是搞游戏，就是搞这个编程的，他自己本身是个技术人员，然后他自己也开发过游戏，所以他跟阿列克谢在聊天过程中就是一拍即合，他们关于游戏啊以及就是怎么样让俄罗斯方块更加给他提出了一些改善改进的一些建议，怎么样让他更好玩等等的。然后呢阿列克谢也尽到了自己的地主之谊，就带着亨克在莫斯科街头畅游，反正就是通过俄罗斯方块呢他们认识了，也通过这个成为了真正的很好的朋友。所以等于说在这两天的会谈时间中，亨克同时获得了苏联方两个重要人物的好感，一个是别列科夫，另外一个就是阿列克谢。
没错，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视角从亨克身上转移出去哈，因为刚刚也提到了说斯坦因和凯文这个时候也来到了莫斯科嘛，那好，别列科夫呢就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会谈。这个时候的别列科夫是一个商业速成奇才版本的别列科夫，他首先呢是跟斯坦因进行了面谈，那因为本身斯坦因就给他留下了比较糟糕的印象，他好像是掠夺了苏联的财产的这么一个骗子，所以别列科夫呢经过了商业速成课，他就做了一个新的合同，这个合同是斯坦因签署的那个合同的修改版本，里面呢因为当时斯坦因是有一个3个月逾期款项未缴清的状态，所以详细列出了斯坦因需要补缴的罚金，看上去哈，表面上好像是为了给这个罚金我们才重新做了新的合同，但实际上呢别列科夫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一份新合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面重新定义电脑。这个时候的新合同是明确的写出了电脑是由比如说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等东西存在才构成了一个电脑，那这个键盘就非常关键了，因为对于家用游戏机来说是没有键盘的。但是斯坦因呢首先啊必须要缴清这个罚金嘛，其次呢他很重要的是一定要确保街机版权要获得，因为这个时候他之前授权的公司已经开始发行街机了，所以斯坦因在多方考虑之下他可能没有太过关注关于电脑重新定义的部分，他就为了稳住别列科夫签署了这个新的合同。别列科夫呢也提出了说啊，你如果想要获得这个街机版权你就必须要在6周内付清15万美金，斯坦因觉得 OK 那我也可以接受，所以斯坦因跟别列科夫就愉快地达成了共识，斯坦因觉得哇我这次要办的事儿都办成了，他就非常快乐地离开了。
这个时候别列科夫在后面发出了哼哼的音效，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声东击西的嘛，
对，
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要重新定义电脑这个东西，等于说是他想要拿回游戏主机的这个版权。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别列科夫呢同时又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学习超级进阶版本，他又带着十足的信心去面谈了凯文麦克斯韦。那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拿出了亨克给他的红白机版本的俄罗斯方块的卡带去询问凯文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凯文看了一眼就随口回答说那这肯定是一个盗版呀，我也没见过这个东西，所以别列科夫就确认了凯文对于主机授权他是一无所知的。别列科夫就提出要不然呢你们麦克斯韦集团出版了这么多百科全书科普读物对吧，你们就用你们出版的这个读物的发行权来换取 Microsoft 这个公司对俄罗斯方块接下来任何新授权的优先权。他没有明确的以版权换版权，而是说你把你的出版权给我之后呢我接下来要授权什么我都第一个先通知你让你先报价。那凯文也觉得很开心啊，那 OK 没问题啊，你接下来要授权什么都会先经过我的话那我们就绝对有主导权呀，所以凯文也非常快乐的离开了。那到了这个地步你会发现别列科夫在跟斯坦因和凯文的对话当中他是大获全胜的状态，他重新定义了电脑，他拿回了主机的版权，他把街机的版权以非常不错的价格卖出去了，并且他还相当于说是糊弄了麦克斯韦集团。
对，就是这个故事我忘了在哪里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用 资本主义的头脑打败资本主义的这个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一个故事。
没错，
当然了，这个三巨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别列科夫呢，他随后就跟亨克签署了掌机的这个版权，等于说他是想要把掌机卖给了亨克以及亨克后面背靠的任天堂。与此同时，他因为非常喜欢亨克，也很信任他，就跟他说，就是我的那个主机的版权已经收回来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赶紧回去跟你们的任天堂商量一下，然后三周之内给我进行一个报价。于是亨克就立马的就知道说 OK， 这是给我的天大的好机会啊，所以他就快马加鞭回到了任天堂，找当时任天堂美国的副总裁，也是他们的法务负责人霍华德林肯去谈这件事情。那霍华德林肯呢就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事情他不仅是能赚钱，而且还能复仇。复什么仇呢？就是跟他们的死对头雅达利的一些纠葛了。因为雅达利当时呢也是以为自己拿到了这个俄罗斯方块的主机发行版权的，但是霍华德林肯就知道说他们其实没有拿到，就等于说雅达利已经开始要准备出卡带了。那如果这个时候霍华德林肯他们拿到这个主机的发行权，就等于说是可以摆雅达利一道嘛，于是就给了亨克$500万的报价。那个时候还是1980几年啊，
天文数字，
真的是好有钱啊。所以亨克就带着报价赶紧的回到莫斯科。别列科夫呢，因为他们按理说是要跟 Microsoft 进行一个任何新授权都要给他们一个优先权，所以呢就把这个报价告诉了 Microsoft， 让他们在一天之内行使他们的优先权，让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报价。但是呢并没有收到 Microsoft 的回复，所以任天堂的美国大佬荒川石以及林肯就亲自的也是偷偷摸摸的跑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不想大张旗鼓，大张旗鼓就可能会被雅达利发现，所以他们就是假装是去旅游放假了，但他们其实去了莫斯科，然后跟 Analog 签约了。然后呢在这个合同中，林肯其实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他们觉得阿列克谢就是作为游戏的真正的发明者应该要收到相关的版税收入的嘛。这个时候虽然俄罗斯方块已经在世界上面大获好评并且赚了大钱，阿列克谢一分钱都没有赚到，所以呢他们就在合同里面说 OK， 我们应该要给一些版税给到阿列克谢。但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了，因为在当时所有的苏联个体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国家嘛，而且更不用说阿列克谢那时候他是在上班过程中用公司的财产用公司的电脑摸鱼的时间把这个游戏创造出来了，就跟我们现在打工人一样，一般那个雇佣合同里面都会写你在上班期间所创造出来的成果都归公司所有，所以这个东西等于说著作权不在阿列克谢本人身上，所以呢等于说苏联方就不让阿列克谢获得任何的版权收入。但不管怎么说吧，他们还是在1989年的3月22日正式的任天堂跟 Analog 签署了俄罗斯方块游戏主机的授权书。
那因为签都签了嘛，别列科夫肯定要走流程通知一下斯坦因和凯文了。那斯坦因大为震怒，他说我现在只剩下了 PC 和街机的授权，而且这两项授权呢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3-5年之内吧，就因为斯坦因自己有一些欠款问题全部都丢失了。同时呢凯文方面也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看来别列科夫完全是耍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联系了一些苏联的高层去调查 Analog 和别列科夫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比如说跟亨克私下里偷偷摸摸的做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呢凯文他爹也就是麦克斯韦集团的掌舵人罗伯特麦克斯韦甚至因为这个事情找到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因为大家要注意这都是1989年了，苏联还有2年就要解体了，
对，也没剩几年了，
对，苏联当时整个社会乱成了一锅粥，所以戈尔巴乔夫就有种谁管你啊，所以呢麦克斯韦就因此也退出了整个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斗争，并且这个集团后续是因为罗伯特本人有一些挪用公款的行为大为亏空，也宣告破产了。那到了这个节点呢，可以说是一个任天堂大获全胜的故事。
然后这个大获全胜还没有结束，刚才不是提到他们想要对雅达利进行一些复仇吗？接下来呢，有一天 雅达利的总裁中岛秀就收到了来自任天堂的一封信函，信函内容非常简单，就是说雅达利从现在开始要立即停止和发行俄罗斯方块的主机游戏生产。因为雅达利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他们就大为震撼，说诶，这个俄罗斯方块的主机权不是我们的吗？他们已经生产了30万份的卡带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发行的话，这整个就是沉没成本啊，就是这个就完全是
净亏钱。
对对对对对，我就超级亏钱，所以他们顶着压力还是把它给发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最后就是闹到了法院上，就开始扯皮打官司。因为是这样的，在荒川石跟林肯去莫斯科跟别列科夫签合同的时候，他们在合同里面还专门写明了一条，说 Alorg 以后会在后续的所有的诉讼中帮任天堂作证，说任天堂才是俄罗斯方块主机的授权的获得者。等于说他们提前就想好了这一个打官司的这一招，所以呢，在官司上面任天堂也是胜利了，并且他们申请终止雅达利的销售，这些事情也被法院给批准了，所以最后也是一个任天堂胜诉的一个故事，一个结果。然后后面的故事就大家也可以想见嘛，就是1989年任天堂陆续发布了这个 Game Boy 和俄罗斯方块的这个捆绑的版本，以及这个电脑主机的版本，卖出了500多万份吧。然后截止2003年呢，任天堂卖出了超过1.18亿台 Game Boy，相当于如果是放在中国的话，每13、1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 Game Boy。
对,
对，然后其中呢有3500万台的 Game Boy 都是跟俄罗斯方块捆绑销售的，等于说这个游戏没有俄罗斯方块就不会有 Game Boy 的大获成功。
嗯，所以到了这个你就会感受到像你刚刚说的，所有人哪怕是中间曾经获得过版权但是又失去了版权的人，都从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当中获益了，他们都赚到钱了，除了阿列克谢这个发明了游戏的人没有从自己的游戏当中赚到一分钱的收入。但是呢，这里是后续的一些故事的发展，其实还是让人开心的。1991年呢，苏联也解体了嘛，在亨克的帮助之下呢，阿列克谢就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西雅图地区。阿列克谢也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软件公司。1995年的时候呢，俄罗斯方块的原版权过期了。这个时候，因为 Alorg 他已经转型成了一个私人企业，还是在别列科夫的领导下，当然，别列科夫呢就购入了一半的俄罗斯方块版权，另外一半呢就卖给了由亨克和阿列克谢合伙成立的俄罗斯方块公司，这个公司它就叫做俄罗斯方块公司，以防又被套娃了。对，那在2005年的时候呢，别列科夫就将 Alorg 手上的一半版权最终以15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俄罗斯方块公司。也就是到了2005年的时间点，阿列克谢和他的俄罗斯方块公司终于把整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版权都拿回到了自己的手里面。
但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20年，离他真正发明这个游戏的时间点。
没错，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听到现在我们正式讲完了啊，先说一下它非常的复杂，时间跨度非常的长，有无数的商业公司在其中想要通过这个游戏分一杯羹，它有非常多关于版权的争议，是我们哪怕在现在也值得去探讨和反思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最让人恼火的点，就是为什么阿列克谢他无法通过俄罗斯方块赚钱，至少在苏联解体之前。
对呀，当然这个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啦，就是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形态的问题，就是在苏联，刚才我们也说到，每个人所创作的东西，所生产出来的成果都是归国家所有，就没有一个个人成果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更别提版权这种事情了。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说版权，虽然现在普遍是认为说 OK 版权啊著作权这些是正义的，它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嘛，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就会发现，阿列克谢作为创作者，他其实他的权益要经过20年的斗争才最终得到的。 所以版权它真的是保护创作者的一个盾牌吗？还是说它其实是商业的一把利刃？我们其实知道很多关于版权大战、打官司、扯皮这种事情，最终的获益者往往都是，你知道，就是有一定的商业资源和法务资源的那些人。最简单的例子，任天堂，我们这里讲了这么多，他在这场俄罗斯方块版权大战里面是获胜的。常人会经常说，说任天堂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强法务部嘛。
对，
这个原因其实要追溯的话，可以再追溯到这个俄罗斯方块之前的一个案例，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任天堂跟美国这个环球影业的那个官司。这个官司就是说，当时任天堂还属于一个，你知道，在美国是一个日本公司，它还没有说到环球影业这种级别。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发行的那个第一款马里奥游戏叫做 Donkey Kong，是一个大猩猩就往下扔铁桶，然后呢马里奥要躲这些铁桶的一款游戏。然后呢这个游戏大获成功之后，环球影业就告他们说，你们这个大猩猩侵犯了我们 King Kong 金刚大猩猩的版权，你们是抄袭，你们是挪用，所以他们就要告他。但这个事情你现在想想是非常离谱的，因为猩猩不就是一个大猩猩吗？
对呀、
啊，所以而且我后来有看到，就是说关于 King Kong 金刚本身的版权也是很复杂的，它有分什么电影权、小说权等等这一系列，等于说 King Kong 本身的版权就不是说全部都在环球影业手里的，有好几个不同的公司或者是所有者是分散的拥有了 King Kong 的版权。但是环球影业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权利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先要告你。而且当时环球影业的老总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也是后来在法庭上面导致他们最后输掉这个官司的一句话，就是说版权官司就是我们赚钱的利器啊，我们才不怕打官司呢，我们打官司就是能够赚钱的。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版权官司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说要保护创作者，而是要赚取商业利益，要把这个垄断的东西拿在自己的手里面。
你说到这，我会觉得就包括从俄罗斯方块的故事里面，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关于版权的争议，它是一个不纯粹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纯粹的出于说啊我要保护创作者，或者说我要保护创作本身，它一定都掺杂了很多对于商业层面的考量。这个会让我非常想到林肯和荒川石他们在最后与 ALORC 进行谈判的那个过程中，他们其实是同时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他们为了应付雅达利接下来可能会产生的诉讼提出来的，说苏联方必须要支持我这一边，对吧？他们甚至要求这个写进了合同，那这个是完全出于商业上的考量，甚至是他们已经预见到了后续的一些恶战。包括他们拿下主机版权这件事情，除了为自己赚钱之外，为了复仇这种甜蜜的滋味，你想这完全就是一个商业斗争的滋味啊，对不对？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是同时提出了要求阿列克谢能够从自己的作品当中获益这件事，也就是说明任天堂方面，至少是荒川石、林肯包括亨克这些人，他们是尊重阿列克谢的创作结晶的，他们是尊重他作为一个游戏设计师的一个知识方面的输出的力量的。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个都不纯粹吧，他们虽然不冲突，他们可能同时既有 A 也有 B， 但是没有一个完全的说我可以抛开所有的商业利益只谈创作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这样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版权狂魔迪士尼，就是迪士尼是完全的把它当做一个商业武器来运用，它已经完全没有在考虑这个保护创作者这件事情了，在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家的这种形象啊作品的这个保护已经到了一种魔怔的地步。
是的，
比如说米老鼠它已经是100年前也没有，反正9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了，但是到现在迪士尼还掌握他们的这个版权，而且是就是说在美国史上，美国的这个版权法案历史上是修改了4次，其中有2次都是因为迪士尼想要延长米老鼠的这个版权而对那些制定法案的官员进行一些游说，最终呢让他们直接把美国的著作权法案都给改掉了，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再获得多几年的米老鼠的这个版权。就这个事情就觉得特别的诡异， 而且这迪士尼他们会经常起诉一些不只是说公司商用的东西，他会起诉一些私人，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就类似于什么日本某个学校就是把迪士尼这个米老鼠的形象画在了游泳池底下，结果这事情被迪士尼发现了，就被他们发了律师函就这种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就他们做了很多这种有点过了，你会觉得就对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米老鼠的这个版权不是说为了保护华特迪士尼创作者的权益，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要自己赚钱，因为每打一场官司只要他们打赢了，他们就能赚取非常高的利润，几百万美金，这种随随便便打一场官司就几百万，那这个事情比你真正的去创作去拍电影去做出好的作品来说，那方简单的多啊。而且他们的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法务部也应该是已经是不知道他们更强还是任天堂更强了，但是反正就是很强，
现在肯定是迪士尼了因为现在迪士尼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其实几乎都做到了一个版权垄断的程度，因为迪士尼买了漫威，大家都知道漫威本来是一个独立公司对吧，被迪士尼买了之后风格出现了一些突变，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然后迪士尼又买了21世纪福克斯，就是这种好莱坞巨型的龙头影视公司现在好多都在迪士尼旗下，迪士尼自己也有他们的线上流媒体，你就会发现被迪士尼握在手上的版权几乎占到了我们流行文化当中 IP 的一半甚至更多，这是一件其实非常恐怖的事情。
是的，
因为一方面你会觉得迪士尼握有所有这些作品人物重新塑造重新刻画的权利在手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当他已经做到垄断地位的时候，作为普通的观众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他的存在进行任何的撼动了，他不像是比如说前漫威时期的一些作品，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种版权的购入对于观众也有好处，因为众所周知漫威最早是把 X 战警卖给了21世纪福克斯、那在迪士尼通过收购把两家公司都放在自己麾下之前，同为漫威宇宙的这些人物和故事是不能进行联动的嘛，他们是独立发行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更多的自己喜欢的人物去进行一些互动对吧，但是你在这种很难判断我究竟是应该支持他收购啊还是反对他收购的过程中，你其实意识到的说我不管怎么想也改变不了他会去做这些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蜘蛛侠那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悲伤我们这里不会展开说蜘蛛侠的这个版权的问题等等的，但是反正就是因为版权在不同的手上，然后呢这几个大公司之间的商业博弈导致说很多蜘蛛侠的电影它都是拍一部然后就断一部，然后拍一部断一部，然后甚至版权之争影响到了创作，影响到了蜘蛛侠电影的质量，就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无能为力吧。而且你刚刚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到了这个级别的版权之争已经不是说像我们这种人可以撼动的了，甚至把亨克放到现在这个时间他估计也没有办法撼动迪士尼的这种垄断地位，就是因为我们所谓打版权官司它是需要资源的，它是需要非常强大的人力资源和财力的，那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强者为王，它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游戏。
没错，
我们不说国外迪士尼这些了，说一个可能比较接地气的一个例子，就是国内的这种音乐版权，就是很多的音乐创作者在签经纪公司的时候往往是需要把自己的著作权或者说是版权要么是授权出去要么就是转让出去了，就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就是授权是等于说你把这个东西授权出去，但是最终的版权还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权利给转让出去了，相当于你手上就没有这个权利了，这个就会造成后续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苏打绿那个你应该听说过吧，就是苏打绿跟他前经纪人林伟哲打官司，就是因为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把很多的这个版权授权给了林伟哲，然后呢林伟哲也非常鸡贼的是把苏打绿这个名字进行了注册商标，导致到后来就苏打绿没有办法以自己的真正的团体的名字去活动，他必须要改一个名字，改了于丁密，等于说把苏打绿这几个字里面取一个偏旁部首出来，重新组了一个名字，这样子他们才能出来活动，然后现在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唱自己在苏打绿时期唱的这些歌，但是后来了因为清风非常坚持的要打这个官司， 他最后是胜诉了。他胜诉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当时给林伟哲签署的协议是授权协议，而不是转让协议。
嗯，
但不管怎么说，你就会发现说，因为在当时苏打绿啊、清风他们都还是新人嘛，就没有什么权利。相对来而言，这个经纪公司他们是有更大的话语权的，所以他们要你签这个合同，你能不签吗？或者甚至是很多的年轻创作者，他们可能没有这种版权意识，他们并不知道把自己的有点像卖身了这种感觉。
是的，
包括像是大张伟啊，你知道大张伟他非常有名的浩儿乐队时期那首《禁止》这首歌，他现在都没有在唱这首歌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版权了。他当时就是把这个版权是转让给了经纪公司，所以哪怕这首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写的，是他唱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表演这首歌，也没有办法再去使用这首歌了。所以在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啊，版权这个事情它真的有保护，它真的是在保护创作者吗？好像在这些案例当中，它已经违背了所谓的初衷。
因为版权这个讨论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它有商业价值。它一旦存在现实的商业利益的话，那很多人哪怕哈、啊、初心是说我想要保护一些创作者的版权，他仍然会屈服于这种商业利益的诱惑之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现实、非常悲哀，但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关于版权，我有一个我们可能回到俄罗斯方块这个故事上面很深刻的感触是，我觉得人类吧，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力其实是必须要被版权保护的。因为可能版权保护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更多的人去进行创作，
它是一个奖赏机制。
没错，你在知道这个东西它哪怕你创作出来也不会属于自己的时候，你其实会失去很多创作的动力的。但如果它是属于你的，就像是为什么阿列克谢最早最早的时候跟他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起优化了俄罗斯方块，并且将它传播到了各个地方，哪怕他们没有从中获益，但是那种属于创作者的快乐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认可了的过程。那么版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如果我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来看，你创作了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最终属于集体而不是你个人，其实很多人就是会天然的失去创作的动力，因为大家没有了这种欲望和激情。
嗯，你说的也有很有道理，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在我看来。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部电影创作的价值观想要批评的一个观点，因为你很明显能够在俄罗斯方块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他们对于苏联不把俄罗斯方块游戏版权给阿列克谢，不让他赚钱这件事情是持一个非常负面的批评的态度的。他们为什么这么着重的去刻画了亨克和阿列克谢的友谊，以及最终阿列克谢其实是通过这种跨国界的友谊获得了他后续很多的生活的改变嘛，比如说移民，比如说成立公司等等，那是因为这些打引号的西方人，对苏联来说也是更加西方的世界，他们更加能够尊重这种创作者版权的东西，至少电影的价值观是这样呈现的，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要被尊重的。
是，就是这个价值观本身是没有错的。 OK， 这里就我觉得可以说到关于这个电影的意识形态输送的问题，就是这个价值观是 OK 的，但是他在电影里面对于苏联的这种非美国式的一个政权体制的刻画和展现，让你觉得就很荒唐。
是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历史史实，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没有把那些东西都呈现出来，它反而还增加了一个反派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克格勃，就这个克格勃大反派的形象是，就是那种小时候看动画片或者看漫画里面的邪恶反派的这种形象，包括他的说话方式以及他的一些动作等等的都非常的刻板，他脾气暴躁，然后呢蔑视他人，然后遇到真正有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暴跳如雷等等的，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一个形象，恶毒的一个形象。然后这个克格勃呢，就是他的作用就是在从中，他既想要从这个商业里面分一杯羹，他想要贿赂，他想要别人去贿赂他， 然后呢谁贿赂他的钱多，他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卖给谁。当然了，在电影里面就是说麦克斯韦的钱多嘛，至少他们以为他钱多。于是呢这个克格勃就说要求班列科夫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版权交给麦克斯韦他们集团。甚至到最后会发展成了一些车战和枪战之类的。
对啊，好莱坞电影的套路。
007之类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电影太搞笑了。
嗯，对，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有非常明确的美国凝视元素在里面，是一个美国凝视状态下的苏联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电影毫无疑问主创团队是想要输送一些价值观的 or 意识形态，就看你怎么样去理解它。这个价值观当中有非常正面的部分，刚刚提到的关于对于阿列克谢版权的尊重，关于这种亨克他作为一个其实算是世界公民了，因为他出生成长他所居住的环境的文化背景全部都是不一样的，他以一个小人物的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姿态去对抗这种比如说克格勃的压迫了，或者是这种来自西方的大的垄断集团的压迫啊等等，最后甚至获得了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非常经典的好莱坞叙事嘛。这些算是片中传达出比较正面的价值观了，但是同时确实它对于苏联的整个刻画会让你觉得，哪怕当时1988-89年的苏联确实是处于一个快要分崩离析的冷战末期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仍然是掺杂了很多可以说得上是有一些恶毒的见解在里面的。因为你其实并不需要去强行把苏联人刻画成坏人，你并不需要去设立一个苏联女特工扮演成亨克的商业间谍，还以亲吻来诱骗他这样的一种环节，这种就是极其的刻板极其的生硬，你很难相信在2023年的好莱坞主流片子里面还会看到这样的塑造，他的理解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又会觉得它跟我们当下的国际局势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了，俄罗斯毫无疑问在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它是一个侵略者嘛，它是一个战争的发起方嘛，它本身就有很差劲的一个国际社会印象嘛。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好像把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就你投射到更多的负面情感在他的这个形象身上，你让他去承载这个片子当中的一个需要反派出现的空缺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就说白了，我觉得这电影是在走捷径，就在这个方面的刻画上面，他没有去更多的深挖一些比较复杂的状态，而是直接的简单粗暴的选择了一个正邪两立的故事结构出来。所以这个是我可能当时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并不是在于说我认为他刻画的苏联是正确的啊，先为我自己澄清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好莱坞或者说美国电影这种世界流行文化当中的绝对主流绝对话语权导向的存在，它仍然拥有着重塑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话语权，他们有这个塑造的权利。因为可以想象一下像俄罗斯方块这样的故事，我们两个也是看到这个电影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说啊，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俄罗斯方块它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是通过这个电影打开了了解一个新的知识新的内容的大门的嘛。但是同时因为是你通过它进行的学习，所以势必你会受到它的很多的想法的影响，那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有点夹带私货的价值观输出进行批判，但是又有多少人是真的会全盘接收他电影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看完这个电影它是一个打包放送，你了解了这些故事的同时你也接受了他对当时一些事情的并不公正的刻画，而这个权利这个叙事的权利是掌握在好莱坞手里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都很对，就可能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啊，要不是因为这个主题我真的看不下去。当那个女特工去亲亨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已经啊，我要关电脑了，这种感觉。
我懂我懂，
太无语了，太老套了。
他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 Sasha 那个女特工她出场第一次，因为她当时还是伪装成一个翻译嘛，我当时就知道她100%是克格勃，她还能是别的吗？她肯定是个特工。
对，而且 后面有关于就是亨克跟阿列克谢的友谊的刻画，就是说阿列克谢不能单独的见亨克啊，他还是偷偷摸摸的给他塞纸条，说晚上这里7点钟来我家见面，然后就是搞得真的很像间谍片一样。但其实根据我们了解到的资料是，他是大大方方的带着亨克去，你知道莫斯科去畅游的，就没有那么管辖那么严重。而且最搞笑的情节是，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哈，就说阿列克谢带着亨克去到一个地下酒吧，在这里人们喝着美国的可口可乐，然后呢看到亨克穿的李维斯牛仔裤都发出了羡慕的声音，然后一起对着美国音乐大跳特跳，就是这种东西让你觉得非常的老套。这个词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就是还是真的很老套。
嗯，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传输出来的一个价值观是在于说，至少好莱坞吧，他们是坚信现在美国的主流文化，或者说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应该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就他们是相信自己的文化主导地位的正当性的，就包括了大家对于那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是被刻画的很淋漓尽致的。虽然它有一定的正确性，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苏联人的生活并不幸福，苏联整个的存在对于很多的普通人是造成了压迫的，而且苏联也确实解体了，冷战也确实结束了，大家对于自由的渴望是达成了的，但是仍然它会让你有一种夹带私货的感觉。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2023年我们看到的关于意识形态夹带私货的电影还少吗？仍然是很多的，只不过
我刚想说，就是虽然这部电影就是这部美国出品的电影很糟糕，但是有很多你知道意识形态的电影也好不到哪里去，就他们的叙事都是一样的，你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还是欧洲什么国家还是什么东方国家，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的，就像你刚才说，它就是非黑即白的，邪恶和正义永远是站在两边，你不是邪恶至极就是正义至极，就这两个极端都会让我觉得有点恐怖。
你说的对哦，但是这个电影的刻画当中有一点是我真的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刻画出了那个我自己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出生，未曾经历过的游戏行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而且那个时候又是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嘛，大家也知道日本人老是想买下时代广场之类的这种故事，你就能感觉到那种游戏腾飞，然后所有人都对这个事情充满了激情，游戏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重新让我们对很多真实以外的事情发生兴趣，这件事情游戏本身的激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刻画挺好的，就是我有感受到那种80年代末期透过屏幕传达过来的热气。
嗯，我觉得我可能太 cynical 了就是因为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可能过了几十年之后也会有人做一部电影是讲现在的硅谷的一些，你知道它的蓬勃发展啊，它是怎么样就是热烈奔放，然后充满了野心，充满了欲望，充满了活力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是知道，比如说像硅谷这种地方是千疮百孔，非常复杂的灰色地带，就它其实并没有说那么的欣欣向荣，但是我可以想见以后的电影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是讲述现在的硅谷有多么的欣欣向荣，或者是元宇宙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刻画
哦，或者是等到后未来时期的到来的时候，已经当人类被 AI 取代了之后， AI 就会出一部电影说当 ChatGPT 被发明的那一天、
哦天真的人类啊，然后电影里面的大反派就是什么人类之类的。
所以你看电影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关于叙事权的斗争的过程，谁掌握了流行文化，谁掌握了电影，谁一定程度上就是拥有了重塑现代社会的能力和权力。
嗯，你说的很对。
OK， 那就是这些严肃的话题不谈呢，我看完这部游戏之后第一时间就去玩了俄罗斯方块。
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第一时间去玩了？
哦，对对对，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第一时间。
哦，我看完这部电影第一时间拿起了我的 Switch 虽然没有玩俄罗斯方块，但是我玩了好多轮的那个 Mario Kart 马里奥赛车，就是我能深刻的体会到亨克在电影里面说他玩完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之后做梦都梦到有方块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做梦都在开车
就真的，因为我们俩也都是玩游戏的人，虽然肯定我们都说不上是什么游戏大师，或者说超级懂游戏行业的人，但是我们是游戏玩家。而且亨克也好，或者说这个片子里面刻画的普通玩家从俄罗斯方块里面获得了那种纯粹的游戏的快乐，就让我又想要重新开始玩游戏了，打开一些我购买了但还没有玩的游戏。
好吧，那可能听完这期节目的你或许也想要去重拾一下俄罗斯方块，那就是游戏容易上瘾，千万不要伤身哦，就不要沉迷，对，适当合理的放松一下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给我们打赏，可以有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是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爱发电那条链接，或者是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玉龙，可以给我们打赏支持。另外呢，小宇宙也开通了赞赏功能，以及微信公众号也有。除此之外呢，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袁玉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
嗯，那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下期预告，因为下个星期五4月21号呢，大概率我们是不会更新节目了，或者说我们就是不会更新节目了，因为4月21号主播我本人要去上海看 Into One 的解散演唱会。是的，所以这个主播也要放假了。朋友们，
主播要去追星了，然后我们或许也或许不会录一期关于 Into One 的东西，到时候再说吧。
所以不管怎么说，
希望大家敬请期待哟。
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